因为都是清一色的，是不是啊？这个白里子什么蓝面子黑面子，你看你都吃，救济棉袄啊，人那些有志气的穷人还不要穿呢，所以啊，他又买花布，买这个漂亮的啊，这个布，叫人一看呢，不是救济品啊，他各式各样的衣服啊，他不是就这千篇一律的。这样子啊，他每一年呢、啊，他就发放这个米票，啊，发放这个棉衣，帮助那些穷人。啊，他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啊？他就得到一种什么喜乐？哎，他很愉快，他觉得他做人不是白做，哎，他能够看到这些穷人呢、啊，为他祝福啊。哦，讲很多好话。哎呀，他说我们报答不了你，求你老爷报答你吧。很多人说这个话，哎呀，他心里甜滋滋。哎呀，他说这个我做人啊幸福的。我告诉你，过去不是有一个青年人吗？问耶稣说，主啊，我该做什么才得到永生？有这个话吧？耶稣怎么说？你守诫命吗？说我诫命都守了，还缺什么？嗯，你把你那个钱财啊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有这话吧？他做到了没有？没有做到。他在耶稣面前，这是上帝的儿子啊，上帝独生子站在你面前呢、啊、他这个话你不听吗？不听。因为他崇拜他的金钱，他的财富。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姑娘，她听了耶稣的话，谁给她讲的？圣灵在感动她。圣灵不受人的限制，哦，没人去传了，圣灵就受限制了。不，圣灵能感动她。圣经说，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他的儿子。哎，他幸福的很。哎，可奇怪，这个幸福人呢，在他自己看来好像没有好报，好人好像没好报。怎么样？有一天他被开水烫伤腿了，哎呦，痛得很呐、啊、医生来医也没医好，他这个发炎了，发炎呢，他痛苦的很。哎呀，他唉声叹气，他说我做好人做一辈子，怎么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难过的很。就在他难过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啊，他看见呢、啊、有很多瓦匠啊和木匠啊在那盖房子，看来是用很好的料啊，上面呢、啊、这个房子上面要贴这个什么珍珠宝石。哎呀，他说这个房子是给谁盖的呀？他就问他，那些工匠就对他说，太太，是为你盖的。他这么一句他就醒了。哎，他想什么意思啊？正巧那个时候有他的一个亲戚来探望他，啊，他就告诉这亲戚了，说我做了这么一个梦，什么意思？再过两个月，他这个腿啊，病得这个更厉害了，啊，人又发高烧，很痛苦，活不长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做了第二个梦。他梦见那个房子啊修好了，哎呀，漂亮的很啊，金光闪闪，都是珍珠宝石啊，镶在这个房子上。就在他看到很出神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过来就对他说， 太太，这个房子是为你盖，盖好了你什么时候来住，来住吧。就这么一句话他又醒了。醒过来那个亲戚又来探望他，他又告诉他做了这么一个梦。各位，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讲到啊，有位人呢从远处望见了啊，请看十一章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什么从远处望见，看见吗？上帝为了安慰他，让他临死之前可以从远处望见耶稣为他预备的住处啊！啊，耶稣不是说吗，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各位，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各位可以靠得住，可以相信啊，上帝是绝不偏待人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回到这个罗马第二章啊第十一节，我们再看一看，仔细研究一下。这里说上帝不偏待人啊，那么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么我们今天就提出这个问题，安息日怎么样？按照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有这样的事，可是有没有人说顺着本性守安息日的啊？没有。所以这个律法请注意啊，也可以说可以有两种啊，一种呢是照这里所说的啊，本性，本性就是一个人的有是非之心呢，同作见证。这个是非之心呢，它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啊。怎么说有限的呢？就是一般呢，有良心的人知道不该偷，不该拿，不该骗人，不该杀人放火，是不是啊？不该干这些害人的事，也顶多是如此吧。是不是？或者我们刚才说过，他自己啊，也有一种良知良能啊，认识到天老爷啊是公正的，是不是？叫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虽然没看到圣经，但知道天是公正的。可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凭良心知道安息日是该守。那么这是一个缺点呢，还是一个优点呢？我告诉你，正因为啊，人凭自己的良知良能，不知道要守安息日，所以上帝规定了安息日，作为一个纯粹命令式的一条律法。别的律法呢，可能是根据你的良知良能来定的，比方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三条吧，就拿这三条，哪一个国家都有啊，是不是？哪一个文明国家都有的啊，它不一定是从上帝那里听来的，是不是？那么现在呢，上帝就规定一条，一定是从上帝那听来的，你才去守。他就是要这样的一条律法，就是什么？第七日是安息日。 凡守这一条的，就证明自己是听上帝的话，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良心办事，明白吧？那么这里有什么好处呢？有这么一点，上帝就用这条命令来做最后的什么考验，看看世界上有几个听他话的人，就这意思。哎，你说我不杀人不放火，那么你这个不是一个纯粹命令，是不是啊？你是凭良心，你是啊是非之心叫你不杀人不放火。可是你如果说我是守安息日的，那肯定是你听到上帝的这道命令，你要没听到你根本不可能守，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这个安息日这条命令啊是相当重要的。这一个所谓罪啊，也是纯粹的一条违背上帝的诫命的罪。我们请看罗马书三章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么这一个律法呢，如果上帝没有定这条律法，那么你在星期六劳动你不算犯罪。但上帝既然定了一条律法，说六日要劳动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啊是安息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上帝既然说了这一道命令，他发了这道命令，说了这句话，那么我们如果违反了，这就是罪。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很多人呢、啊、很难接受这种说法，说是在星期六劳动就是犯罪。这个是上帝规定而不是人规定。我们呢，如果真正要提高我们对于罪的认识啊，我们就要学这个圣经，特别是研究这个十条诫命。因为这前四条都是这一类的，如果上帝不告诉你，你不会晓得犯这个头四条都是罪。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他不这么讲，你不知道拜别的神是犯罪。他说不可以跪拜偶像，现在还有信耶稣的人爱在十字架面前跪下来，这就是拜偶像吗？有的在耶稣的像面前跪下来祷告，这是拜偶像。上帝说不行，不能这样做，这就是犯罪。还有人妄称耶和华的名，是吧？随便拿上帝的名啊，不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讲出来，也是犯罪。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说明这一点啊。人光是凭良心做事还不明白道理的人，上帝对他的要求呢光是后六条，是不是？如果你明白上帝的道理，看过圣经里面十条诫命了，上帝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全十条。你要把这前面四条守好，这就是上帝啊对我们的要求。那么有人这么想了，既然如此，哎呀，我不要研究那么多了，我懂得越多啊，上帝对我要求越高啊。上帝对你要求高好不好啊？好的。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啊 圣灵给我们的标准，十二章四十七节四十八节，四十七四十八，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们刚才提到哥尼流的事情，哥尼流这一个人呢，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热爱真理的人，真正凭良心做人的人，是要明白真理的，而不是惧怕真理啊。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说懂得越少越好，那是你惧怕真理，你惧怕真理这个态度也不正当，是不是啊？我们应该热爱真理，我们要争取明白更多真理，我们有了圣经，我们就要细心地去研究，我们要多祷告求主启发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更多的真理，好行更多的真理这样子呢，上帝啊才能够赐给我们我们该得的赏赐我们今天就是看到上帝不偏待人的这个真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像那个义人的道路一样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求主给我们一个所谓饥渴慕义的心，使我们能承受他所应许的福。
下面的讲题是婴孩喊叫何塞纳，在耶稣受难前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这个何塞纳的意思就是主啊来拯救，他们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些祭司就很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马太二十一章十四到十六节。在耶稣即将再临的今天，这一种歧视就是孩童扬声为主做见证的事正在重演。据报道，菲律宾、南朝鲜和印度尼西亚的基督福临安息日会里，近两年内已经出现大约五百名少年的传道人，他们年龄从三周岁到十六岁不等，常上台传福音，吸引的群众有时一次多达一万五千人。他们弱小的话音由扩大器放大，手里打开的圣经有时候是颠倒的捧在手里，因为他们还不识字，但这不妨碍他们讲道，因为他们已经把要读的经文背熟了。他们的话简单易懂，而又恳切激动，博得会众的注意。有人本来以好奇的心情来看新事物，但过一会儿他们的表情随着儿童讲道人语重心长的话而严肃起来，甚至热泪盈眶。有一个七岁的印度尼西亚小孩讲道时，他的母亲在台下边听到边流泪，想起早两个星期孩子的爸爸才去世之前 已经胜利地把自己的接班人培养出来了。在印尼的马拉多市的安息日会的几名热心传道的少年曾联合开一次为时三个星期的布道会，大会主席是儿童，领唱是儿童，讲员是儿童，唱特别诗的也是儿童。布道会结束时有23名新信徒要求受浸加入安息日会。类似这样的布道会，印度尼西亚的安息日会的儿童已经举行过66次。儿童上台讲道有什么好处？一个好处是他们有吸引力，听众再多，天气再热，拥挤的会场鸦雀无声。另一个好处是儿童天真烂漫，纯洁无伪，讲话句句发自内心，有说服力。第三个好处是儿童参加救人工作，从小听从主的召唤，摆正了一生的方向，是人生最好的开端。有人顾虑说，孩子们那么早受人注意捧场夸奖，会养成娇气吧？实际却证明他们并没有朝自鸣得意骄傲自大的方向发展，却因考虑到自己能像撒母耳从小在圣殿里侍奉主是无上的光荣，却因考虑到自己能像撒母耳从小在圣殿里侍奉主是无上的光荣，故此更要追求圣洁，不辜负上帝的鸿恩。这种志向使孩子们在家庭和学校中更能遵纪守法，自觉地做别人的榜样。儿童讲道的事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有报道。当威廉·米勒在美国传出基督福音警告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也有主所拣选的人传这个信息，如1821年开始传扬基督福音的沃尔夫博士，和南美洲传这个警告的神父拉昆萨，他的化名为变以色列，和在德国的本戈尔，在瑞士的高森等。在瑞典也有人传扬基督福音的信息，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但国教的牧师们却加以反对，叫政府把他们关起来。上帝却用一种新奇的方法，借助小孩子的口将这信息传出去。他们既是没有成年的儿童，国法就不能禁止他们，只得让他们自由传道。善恶之争这本书382页有如下的记载：这个运动大都是在低层社会中传扬的，在许多劳工的陋室中，就是工人阶级的陋室中，人们聚集着倾听警告。这一班少年传道士大半是穷苦的孩子，其中有一些儿童的年龄还不到6岁或8岁，他们的生活固然证明他们是爱主并竭力顺从上帝神圣的要求，但他们在智力与才能方面却与普通同等年龄的儿童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当他们站在众人面前讲道的时候，却显明的是受一种超乎自己才能的力量所感动，他们的声调和态度都改变了，并且以严肃的能力发出审判的警告，引用圣经的原句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们斥责一般人的罪恶，不但定他们不道德和邪恶的罪，同时也责备他们爱恋世俗，冷淡退后，并警告听众务必快快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众人听见了便大为震惊，上帝感服人心的灵向他们的心讲话了，许多人因此以新的兴趣更深切地去查考圣经，不节制和不道德的人悔改归正了，还有一些人放弃了他们不诚实的作风，如此便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工作，甚至国教的牧师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运动确实是出于上帝的圣手。救主福临的喜信必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各国中传开，乃是上帝的旨意。当他的仆人的声音被禁止而沉寂的时候，他就降他的圣灵在儿童身上，使这个工作得以完成。从前当耶稣行进耶路撒冷时，有一群欢乐的民众拥护他，欢呼胜利，挥舞宗旨，宣告他为大卫的子孙。于是嫉妒财祭的法利赛人就来请耶稣制止他们，但他回答说，这一切都是应验先知的预言，如果他们默不作声，石头便要喊叫起来。在民众进入耶路撒冷城门时，他们因慑于祭司和官长们的威胁，便抑制了自己欢乐的声音，但那在圣殿院子里的儿童后来竟不受约束地挥舞宗旨，大声喊叫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请看马太21:8-16。那时法利赛人极为不悦，便对救主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回答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上帝怎样使用儿童做工，这时他照样用他们去传扬他福音的信息。上帝的话必要应验，救主降临的宣告必须传给各民各方各国。这段话引完了。以上是19世纪教会历史的片段，还要在现时代再次重演，来彰显上帝的大能。先知怀艾伦在《致教会的证言》卷 6:202写道，在福音的工作在地上完结时，受过基督化教育的少年将要天真无邪地讲出简单的话语，使许多注重高等教育的人惊讶不已。正如一群儿童在圣殿外院里叫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照样小孩子们要在末期扬声向将亡的世界传出最后的警告。当上天看到成年人再不能自由地讲说真道时，上帝的灵要降在少年人身上，使他们完成宣布真理的工作，是长者因种种拦阻所做不到的。